广东江门市居民梁小姐从事饮食业，虽然年过三十，但她仍未考虑婚姻问题。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教育成本高昂等社会因素使她对生儿育女有所顾虑。
这补课费呢，就是说平常的一个学期下来最起码有十几科，而且现在的小学他一个学期又换一次校服，就两套，他一年下来四套衣服，见不得光的就是捐款。疫情那样的话，就学校要求学生捐款，但是最不好的呢，老师又拿他们的捐款来对比谁比谁捐得多。家里本来就是比较贫穷了，但是呢他也不愿意落后，所以呢就造成了小孩心理阴影，很伤的。
梁小姐日常在家忙于照顾弟弟的五岁儿子，她说用于侄子的教育和医疗开支每月加起来多达数千元人民币。
现在的医院你进去就算挂一个门诊，这医生挂号的不同费用的，有些挂个号十块钱，有些挂号不用钱，有些挂一个号有几千块钱，他给你开的药是没得报的，他会告诉你什么药好用。所以呢现在的家长呢对小孩比较紧张的话呢，他不管你用什么药，反正你用药就行了。如果你站在父母的角度来说，肯定是挂那个比较好一点的医生。
他说身边不少朋友由于要到异地工作而放弃养孩子。
城市的人不愿意生是因为楼价太贵了，农村不愿意生呢，现在农村的地基本都没有了，你生小孩只有一个房子，夫妻俩必须要出去外边工作的，若把小孩留在家里你不放心。异地呢不收外地的学生，公办的学校他根本不会让你进，这个才是个问题。
梁小姐说一些朋友夫妻俩无法放弃工作，只好把孩子留在原居地。
就是我们同一个广东省的好，说父母在广州工作，你小孩在农村，你想把小孩带过去不可能，那里没有学位给你，就算你有钱买都不给你，逼着父母要把小孩留在家里，留守儿童也不放心把小孩给老人家带啊。
中国公安部近日公布，全国去年共有103万5000名婴儿出生并完成户籍登记，男婴占52.7%，女婴占47.3%。舆论忧虑中国生育率跌破警戒水平，去年的新生人口在新冠病毒疫情爆发的背景下同比大跌15%，也是2016年中国开放二胎政策以来新生婴儿数目连续第四年下跌，反映政策未能有效鼓励生育。与此同时，中国各大城市的出生数字均有明显下降的趋势，浙江台州和贵州贵阳等个别城市新生儿数量更锐减超过30%。以往中国国家统计局一般会在一月份透过每年公告的年度中国经济数据报告同步说明全年度人口数据，而今年的统计局报告却没有提及2020年中国的出生数字，引起外界揣测。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袁鑫认为，这些揣测是没有根据的。
不要去揣测它，其实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为啥它最今年的这个经济发展形势它没有去谈人口？很简单。我们2020年是第七次人口普查年，那么人口普查的一些基本的汇总数据还没有出来。
虽然国家统计局最快要到四月份才会公布最新的出生数字，袁鑫却表示他早已心里有数。
统计局的数字会略微比公安的数字要高一些，因为他毕竟有一部分人出生他没有报户口，在人口普查当中呢，他会有一个更精确的一个把控。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判断，我认为2020年他的出生人数估计应该在1400万左右，他不可能从上一年的1400万直接就掉到公安部所说的1003万，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他强调，公安部公布的数字只能作为参考。
很简单，2020年发生那么严重的疫情，大家都捂在家里面，很多机关都没有上班，没有及时报户口的多的是，而且呢，户口现在对一个小孩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我晚几个月报，甚至晚一两年报都没有任何问题。
二胎政策实施到现在已经有5年，袁鑫认为政策发挥的效应早已告一段落。
即便是生育率不会发生大幅度的下降，或者说即便是生育率保持不变的话，出生人数每年减少，这已经是一个人口规律了。我们的育龄妇女的人数在减少，所谓的生育率保持在一个水平的话，那么她出生的人数在减少，这是一个规律，没办法改变的事了。二孩政策的执行已经验证了一个规律，你靠生育政策来刺激人们多生孩子，这个效果是非常有限的，它已经形成了这种少生的一个环境了。你比方说我们收入水平在不断的改善，女性的受教育水平，女性的就业状况也在不断的改善。
中国人口全球最多，2019年突破14亿，曾经因为人口太多，自1979年开始实施一胎政策，强制妇女节育堕胎。但近年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去年60岁以上人口高达2亿5000万人，占比高达18%。
那么劳动力人口的减少，它可能对经济发展呢，在劳动力的供给上有一定的困难。但是呢，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呢，劳动力的素质在不断的改善。全中国受过普通高等教育及以上的这样的受教育人口已经达到了2亿以上了，占总人口大概15%左右了，可以部分的弥补劳动力数量下降的这样一个状况。从消费的角度来说，60后的人变成老年人口，70后的老年人口变成老年人口以后，他比50后、比40后、比30后，他更具有消费能力了。
曾任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智囊的经济学家任泽平，去年曾发表报告，认为国务院高估了全面二胎政策对生育率提升的影响，预计到2033年，65岁以上长者人口占比会从目前的12.6%升至超过20%，标志中国步入超级老龄化社会。任泽平预测，中国人口将在“十四五”规划时期，也就是最快从今年开始陷入负增长。2050年左右开始人口急剧萎缩，2100年人口降至不到8亿。有研究也估计，30年后，中国60岁以上人口比例将升至1/3，对经济造成震撼性的破坏，威胁劳动人口削弱生产力，同时让劳动和医护成本上升。长期关注中国人口问题的政协委员黄文正向美国之音表示，这些观点并非危言耸听。
就我认为这个是中国未来几十年里面最大的一个危机，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说它是不可逆转，对整个经济发展会有非常负面的影响。首先它会影响到这消费，对吧，因为年轻人是越来越少了，这个然后买房子的人越来越少，买车人越来越少，就是老年人口是越来越多，因为这个就是等于说我整个社会我交税的人会变得越来越少，花这个公共这种投入的人是越来越多。
黄文正认为，宣扬开放三孩可能会传达错误信息，使人感觉中国应该维持计划生育，他呼吁取消所有限制并鼓励生育。金融学者司令对美国之音表示，二胎政策实施以来无法形成生育潮，缺乏配套措施是关键的因素。
那么中国实际的想要让人口增长，比如说超过一定的比例，达到5%，如果达到这个程度的话，那么社会服务的这种跟进程度，包括对于社会保险、生育的这种医疗的保障的这种跟进程度，如果能够比原来提高5%的话，才能够大致上的形成一个配套性的措施。但很明显，中国并没有这样做，或者说中国政府呢，并没有实现对于民众的这种保障。
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老百姓背负沉重的生活压力，如能实施免费医疗、免费养老、免费义务教育， 可能会有更多中国人愿意生孩子。学者司令质疑俗称三免的构想能否落实。
一方面呢，中国的这几年的经济增长啊正在疲软，经济总量的这个积累呢速度放缓，财政收入来讲和社会保障基金的这个增长幅度，这些呢都远远没有跟得上。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啊，实行的这个双循环的这种战略，很多的这种政策的因素都并不是真正的为老百姓在着想。
除了从2016年放宽一胎政策，中国从今年开始引入30日离婚冷静期，期望减少民众在冲动下离婚，维护家庭稳定，以便创造利好孩子成长的环境。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